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还可好吗？欢迎再次收听千信历史广场 Podcast， 我是千信。喜欢我提供内容的话，请记得订阅哦。让我们赶紧进入主题吧。最近有几个关于能源的新闻。首先是世界知名飞机公司波音宣布，希望能在2035年让三款零排放的飞机逐渐取代目前石化燃料飞机。另外9月24号一架从英国伦敦北部克兰飞机起飞，完成了20分钟飞行。这有什么特别的吗？因为这些都是采用氢燃料作为动力的发想。甚至特斯拉老板马斯克也公开嘲笑对手尼古拉公司的氢燃料方案。但是大家别搞错，氢燃料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想法，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早有这样的想法并且实例。接下来就听千信稍微帮大家说说这个故事吧。可能没有多少朋友有印象，在今天成为空中交通工具之前，究竟是什么在天空翱翔？利用一颗巨型的气球加上引擎带动螺旋桨，成为20世纪初主流的空中运输工具，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飞船。应该大家对热气球不会太陌生，曾经法国的飞行员布朗夏尔在热气球上安装螺旋桨作为推进的装置，成功的利用这种飞行器穿越了英吉利海峡。1899年德国的贵族兼工程师与飞行员的齐柏林设计出全世界第一艘硬式飞船。在载客量以及性能极佳的状况下，这款被称为齐柏林飞船成为当代主流的空中载具，在军事与民用皆可双管齐下，正式开启了20世纪初期的飞船霸业。飞船原理其实不难理解，就是装载密度比较低的气体，如氢气啦或是氦气，作为其浮空动力的来源。虽然比起其他的航空器具需要动力少，也有环保的经济价值，但是缺点就是速度很慢。有多慢呢？不要说是汽车、火车，当时比起飞船慢的恐怕只有海上的船舶了。除此之外，气体的安全性也是问题。1920年德国的飞船采用的都是易燃的氢气。有人会问，为何不用更安全的氦气？简单来说，就是生产都握在美国手上。在认定稀有而且昂贵的前提下，通过1927氦气控制法令禁止氦气的出口，迫于无奈的德国只得继续踩在钢索上用氢气了。接下来就要说说终结飞船或是氢动力的大事件，那就是新登堡号事故。在设计师重新设计新登堡号如何升空后，尽管氢气容易爆炸，但除此之外其实没有其他的气体能够提供足够的升空力和被大量的生产。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处是能够增加乘客的房间，以能够搭载更多的旅客。在长时间运营用氢气飞船没有出现过受伤或是死亡的经验，让德国人一般相信已经掌握了安全使用的方法。而新登堡号第一个飞行季的表现似乎也能证实这一点。在1936年3月4日搭载共87人于腓特烈港展开处女航之后，但是这艘飞船的名字却彻底的惹怒当时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贝尔。因为新登堡这个名字来自威玛共和国第二任联邦大总统保罗·冯·新登堡，虽然他在任的时候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也签署了法案废除了共和国民主制度，替希特勒的独裁开出的道路。但是在这个时期他绝不希望有任何人想起他。不过要求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号遭到拒绝后，下令在德国境内一律称为 LZ129。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事件了。3月底完成1937年第一次往返南美的飞行后，接着5月3号离开法兰克福，预定跨越大西洋前往美国的纽泽西，预定在莱克湖降落， 在预定降落六日因为雷暴天气推迟几个小时之后，原本七点要降落的时候，在离地面仅有300公尺处，突然间飞船化为一团的火球，仅仅30秒时间就直接坠落地面。当时船上13名乘客以及36名工作人员当场丧命，此外还有一名地面工作人员也遭到波及罹难。对于这场燃烧爆炸的起因，从着火点、火源以及燃料等，至今仍没有定论之外，甚至惨剧的发生原因也是一样，像是飞船泄漏氢气与空气混合后产生爆炸，还有推测特定比例混合后继续发生燃烧等。另外还有一个不被许多学者接受的说法，爱迪生贝恩认为飞船蒙皮所使用的材料，例如硝化纤维与铂铝片，与空气特定成分混合后极易着火。最多人接受的说法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出的调查团队指出，当时认为船长为了让飞船急转，造成钢索断裂，打破了氢气囊，同时为了赶时间在雷雨中强行降落，这时空中的静电造成火花，引燃泄漏的氢气，这才造成这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悲剧。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这并不是飞船第一次的事故，也不是最严重的，但由于被媒体全程记录放纵到全世界，才导致于对于飞船安全的信心的崩溃，说这个事件拉下飞船作为客运工具时代的布幕也不为过。今天我们偶尔还是能够看到漂浮在天空的飞船，不过仅仅是作为广告上的宣传工具罢了。或许前面千信所提到的两个新闻能够取代这个空气中占有最多、元素表排名第一的氢气，能够取代所有产生污染的能源，这样的话地球暖化也就能够减轻了吧。如果你喜欢千信所提供的内容，欢迎来到千信的历史广场 kshin.co 来看看，希望能和你分享更多更有趣的历史。我们下次见，拜拜。